会，那今天是由我们行政院发言人兼政务委员罗秉成来为大家说明今天的记者会的这个内容。
好，谢谢各位线上的媒体朋友，还有线上观看的国人同胞哈，大家好。现在由我来说明哈，捐赠 BNT 原厂疫苗专案的相关进度。关于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两单位捐赠 BNT 专案的进度，就在昨天深夜，也就是距离现在12个小时前，受捐赠单位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就是 CDC， 已经完成了捐赠契约的签署程序，达成了本专案阶段性的重要进展。全球疫情仍然严峻，国内疫情也还维持3级的警戒。政府为了有效控制疫情，确保国人的健康，一直以来都是积极的对外多方的采购疫苗。虽然在过程上遭遇了许多的困难跟阻碍，但政府仍然想方设法，全心全力争取国际疫苗。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各要采购500万剂的德国 BNT 原厂疫苗捐赠政府，对两捐赠单位的善行义举，政府由衷感谢，乐观其成，并且立即在6月18号中午宣布成立专案，协助进行本件采购捐赠的相关安排。而在同一天的下午，蔡总统也接见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先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生，达成了3项捐赠原则的高度共识，也就是原厂制造、原厂标签，直送台湾。同时，行政院苏院长也交付任务，指示我罗秉成政委负责协助推动本专案的进行。我马上在隔天6月19号，就在 CDC 正式成立捐赠 BNT 原厂疫苗专案工作小组，邀集了包括 CDC、 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等单位代表共同作业，并且召开第一次的专案工作会议，接着在6月23、6月25召开第二次跟第三次的专案工作会议，决定由疾管署跟两捐赠单位签署办理采购前置作业所需的法律文件，协助两捐赠单位后续办理采购疫苗的事宜。随后，专案工作小组又连续密集的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共同会商可行的处理模式跟契约架构等相关事宜，并参考日本政府捐赠台湾 AZ 疫苗的模式，政府决定由 CDC 就疾管署负责本专案的输入核准汲取的 EUA 的紧急授权的事项，也决定给予原厂合理的免责条款，并采取双元多方的契约架构，也就是成立采购契约与捐赠契约，而这两件多方契约分别订立，同时生效。在采购契约部分，由捐赠人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两单位委托玉立医药公司向原厂代理商复星实业，也就是香港复星购买，另外由 BNT 德国原厂出具确认书，确保本案捐赠的 BNT 疫苗由原厂制造，直接运送台湾。在捐赠契约部分，由捐赠方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与受赠方 CDC 订立捐赠契约。采购契约部分，给予捐赠方适度的商业行为弹性，而有关政府公权力行使的事项，例如与原厂约定合理的免责条款等，则在捐赠契约处理。在经过专案工作小组多次的会议沟通、讨论、协调、磋商以及逐条议约，最后在7月9日达成 签署两份多方契约的共识，并开始着手进行契约的订稿及签署程序。德国 BNT 原厂是在昨天7月11号下午4点左右完成签署，而在两捐赠单位会诊齐备相关的法律契约文件后，在昨天晚上9点半左右才将捐赠契约提交审阅签署。 CDC 的同仁则是连夜的加班审核。卫务部陈部长还有 CDC 的周署长也是彻夜待命，大约在晚上11点左右完成签署程序，并且立即通知两捐赠单位。而两捐赠单位在接获通知后，也依相关的规定，在稍早今天7点左右依法发布重讯。从6月25日完成前置的法律文件作业，到7月11日完成契约的签署，因为政府公权力的全力支持，两捐赠单位热心的全力奉献，以及专案工作小组的全力投入，建立了公私协力共同作业的合作模式，才能在短短的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达成此项关键性的重要进展。这次疫苗采购的捐赠完全符合原厂制造、原厂标签、直送台湾三原则的共识与期待，而且是全部无偿捐赠政府，并由中央统筹运用。政府要再次对两捐赠单位的出钱出力，以及专案工作小组夜以继日坚持不懈的敬业精神表达谢意。本专案已经在这个阶段获得重要的进展，接下来进入执行的阶段，还有很多繁重的工作有待处理。如果疫苗能顺利进来，政府会承担后续一切的行政作业，来达成本专案的捐赠目标。如果本专案以及另一个专案慈济专案这两个专案的计划能顺利执行，我们预期到年底前会有一定数量的 BNT 疫苗供给使用。同时我们在年底前除了原本商购的505万剂 Moderna 疫苗外，也寻求今年再加购一定数量的 Moderna 疫苗。另外明年后年我们也预计购买至少1500万剂次世代的 Moderna 疫苗，目前已经在进行相关的作业程序。而如果还有今年没到货的 BNT 疫苗，也会规划在明年的疫苗的施打计划。我们会用尽各种的努力来确保疫苗的数量稳定，保护国人的健康。以上。
好，谢谢发言人的说明。那接着我们进入到媒体的提问。那我这边呢也帮忙会诊了一下这个媒体相关的 QA 的题目。那首先我们想请问发言人呢，这是伊甸式提问。风险提示说这次的交易执行还受制于当地的使用获准啊、捐赠完成等条件，那是否代表还需要向台湾政府批准交易才能成立呢？
刚刚已经说明，在整个契约架构的安排上是双元多方的契约，有一份是捐赠契约，有一份是采购契约，这两份契约要分别订立同时生效。所以所先揭露的关于采购契约的部分，当然也要等到捐赠契约的手续完备才会一起生效。那如果刚刚所讲，采购契约跟捐赠契约从7月9号有共识以后到7月11号之间都在进行相关的订稿跟签约的程序，而这个程序因为是多方又跨国，所以在手续上面难免会花一点时间，但各方都非常积极，没有稍事拖延。如我刚刚所讲的，昨天晚上CDC 的同仁连夜加班审核，晚上九点半才送到，11点检视相关文件后确认签署。所以当然是要在最后 CDC 签署完成这个捐赠契约，那这样的一个采购捐赠专案才在这个阶段可以获取一个关键性的进展。
好，接着是自由时报的提问，请问行政院对于这一次企业捐赠的这个企业捐赠的签约有没有包括德国原厂的免责内容？
如刚刚的说明，一开始在讨论关于整个的可操作可行的处理模式还有契约架构的时候，就已经做这样的处理，就分别两个契约。而我们参考日本政府捐赠我国 AG 疫苗的模式，是需要对原厂做免责的声明，那才有机会跟可能来输入这些原厂的疫苗。所以我们是依这个承诺，在捐赠契约中与 BNT 约定免责条款，所以我们承诺的事项，这个是涉及到公权力的行使，如刚刚所讲，是在捐赠契约有所安排，而在这个安排底下，以我们先前的共识跟承诺，给原厂 BNT 合理的免责声明跟条款。
另外，中央社想询问，外传签约程序卡在政府，真的是这样吗？
卡在政府，这个讲法很卡通，既不真实又不公平。大家想想看，如果政府要卡 BNT 疫苗，政府要挡 BNT 疫苗，政府要挡要拖 BNT 疫苗，或者外界讲说我们就是不想买 BNT 疫苗，可以回想看看，如果政府是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陈时中指挥官何必开启企业可以捐赠疫苗？政府的政策可以选择不开启啊，他开启了。如果不是支持，也希望各方一起来成就我们在争取国际疫苗的困难，何必在行政院这边宣布6月18号成立专案，来协助台积电跟鸿海永联基金会这一个要购买各500万剂的 BNT 疫苗，何必？成立了专案之后，如果没有要让它完成，又何必在短短半个月内期间就把这两份复杂的契约给签约完成？如果要拖，昨天晚上送来是9:30，合理的时间给个2-3天好好审阅没有问题吗？如果想挡，找个机会借个题目挑挑里面的问题，说你这个文件不齐备，那个内容还有待补正，弄个1-2个礼拜没有问题吧？何必连夜加班马上批核签署？我希望哈，事实胜于雄辩，这些之前对政府不要采购 BNT 疫苗这些不实的谣言传言，到今天为止，今天就足以证明政府的态度跟做法，外界这种传言不真实而且不公道，特别对 CDC 这些同仁，我刚刚讲这半个月来几乎是1-2天就要开一个专案会议，更不用讲内部的相关的讨论跟准备，昨天也是忙到深夜， CDC 同仁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努力，我跟他们一起工作我非常的感动。这个工作团队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要完成这一项使命，其他不用多讲，你看这个结果就可以证明一切。希望国人同胞，我们在面临艰困的疫情的状况底下，我们的国际疫苗采购受限于多种的原因而难以施展，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各方齐力公私协力来促成来成就这样的疫苗采购，来供给我们国人使用，保护国人的健康， 从常识跟逻辑就可以导出这个政府不可能挡 BNT 疫苗，不买 BNT 疫苗。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理解政府的苦心孤诣，啊，也再次感谢这个两单位捐赠单位的热心奉献，我们现在才能够在这个阶段完成这一个重要的关键工作。当然我们还要推进到下个阶段，下个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约签了不等于货就到了，也就是说很多的准备跟执行工作大家还要齐心努力，不要做过多的泛政治化的解读或操作，去干扰影响这个采购跟捐赠目标的达成。以上，
谢谢发言人完整说明。接着呢，有关路透社跟三立新闻网都想询问一下，关于 BNT 的疫苗是否已经获得台湾的 EUA 紧急授权？那为什么这一次是要用 CDC 的名义去取得这个专案输入及 EUA 的许可呢？
这个专案刚刚有说明，是参考的日本政府捐赠我国 AZ 疫苗的模式，而在这个模式里面就是由政府的部门来做 EUA 的申请跟输入专案许可。那这样的一个安排，第一个符合了国际的疫苗大厂他们只提供疫苗给政府使用，这是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大家都应该知道。疫苗的采购在国际上卖给私人企业几乎是绝无仅有，我们共同去 create 出来这样的一个模式而具有可行性已经难能可贵，所以只有民间力量老实说做不到，没有政府公权力的支持也做不到，一定是我刚刚讲的公私协力才有机会做得到。那这样由 CDC 来做 EUA 跟专案输入许可，这个就是政府用公权力来支持这个专案的推动的最好的证明，否则政府也可以说那你这个 EUA 申请是民间企业要了你自己去申请就好，但这恐怕会困难重重，所以政府决定由政府来做这个 EUA 的申请，这是理由一。第二个，这个也符合政府在整个捐赠案的目的，是要由政府取得所有的输入，我们输入的取得这一个疫苗的所有权来供给中央统筹运用的原则。而第三个，这个是能够最快速达成目标的模式，因为是由政府来做这一个 EUA 跟专案输入许可，基于这三个理由就是由 CDC 来做是一个可行的模式。那现在因为约签了，这个 EUA 的申请还需要原厂提供相关的专技文件来审查，所以后续的工作政府还要继续的来执行。以上，
好，谢谢发言人说明。接着是有关于这个价格的部分，包含 TVBS 跟壹电视都有询问哦。据传这一季的价格是落在30左右的这个美元，那有报道批这个比欧洲买的还要贵，但也有报道说比当初东洋接洽的便宜。请问疫苗现在价格大概是落在多少？那这次疫苗购入每剂单价是多少呢？疫苗依现行汇率每剂支出838.52元台币，跟原本价格是否有落差？
疫苗的价格也好，或者所谓的预定的供货时程也好，这个一般国际的通例或做法，原则上都保密事项，所以这个是不便透露的。那这样的疫苗的价格通常会影响它价格的高低，有不同的时空背景环境。各位知道国际疫苗的这一个市场是非常激烈，大家都在抢疫苗，而疫苗当然也越来越多元，甚至刚刚有讲已经在明年会有次世代的疫苗的产生，次世代疫苗产生就是新的可能是比较好的，现在这个疫苗的价格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也可能跟你采购的量有关，也可能跟这个是一个无偿赠与案有关， 有各种可能的原因关系去影响那个价格，所以大家或许不用太注意这个价格的多寡，尤其对政府是受赠方，我们非常谢谢哦，因为我们是无偿取得的。但两个捐赠单位一定会本于他们的立场跟利益，争取最好的条件。我相信这一个我们郭创办人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哦，那他的处理的商业的模式效率也好，他一定会顾及到公司基金会的利益哦，所以这一部分，因为哦它是一个采购事项，采购契约里面并没有 CDC 作为契约当事人，这个是由两捐赠单位直接跟香港复兴去洽谈相关的商业条件，哦，我们也不便介入哦。那关于价格的部分，当然我们也不便多说跟透露，以免哦影响啊这个采购的进行。
好，谢谢发言人说明。接着呢 ，TVBS 跟壹电视都有综合询问说，政院这边是否有没有掌握到这批 BNT 疫苗是由德国原厂直送来台？那预计首批到货的时间跟数量？那请问疫苗何时到货？因为传九月先有一批150万剂，那合约上是怎么写的？怎么讨论的？会不会和之前买 AZ 一样呢？那个货到的会比较缓慢这样子？
好，刚刚有讲哈，整个采购的专案要符合哈三原则的高度共识哈，原厂制造、原厂标签、直送台湾，而这一部分的安排，就是在采购契约也好、捐赠契约也好，都有所强调。那这个强调的做法的落实啊，刚刚我也说明了，在采购契约上面，已经有另外一个，由 BNT 原厂出具的确认书作为契约的附件，来确保这个是原厂制造，而且这个直送台湾。那关于这个供货期程，我刚刚也说明了哈。其实现在国际的这个疫苗，大家都抢着要，订了约还不一定拿得到哦。所以所有的这个疫苗，大部分、绝大部分哦，都是一个预排时程是有的。哦，你要预定大约什么时候到，但严格讲起来，这些预排时程没有拘束力可言，那主要是受限于这种国际疫苗的供需情形啊，还有制造都会影响它的供给，所以从制造方或卖方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不会想去承受这种契约上的责任跟风险，所以他不是有现货就可以现买，可以现买现货，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以本案来讲，也不是这样的安排。所以，这个预采购的契约定了以后，两捐赠单位会尽力的去争取尽快的排入制造时程。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制造时间。我们买的不是存货跟现货，我们买的是要另外制造的新货。那这个当然就要一定的作业时间，而这个要去争取啊，因为人家原厂可能有很多供货。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要跟政府来协调，他每个批次可能所需的这个数量，我们的施打的情形等等，所以这个当然都有经过协商。不过这种预排的时程跟供货确实啊不能讲哦。那各位都应该记得，陈部长被问到啊，陈指挥官被问到我们采购的其他疫苗的进货时间跟价格也都是保密的哦，这个案子并无例外。那当然我知道大家一定非常的心急啊，赶紧要有这些疫苗的进来，但现在我们完成这个阶段了，也期待它能够顺利成功达成目标，所以什么时候来敬请期待。
好，谢谢发言人。接着是关于这个疫苗后续的部分呢，有关中央社跟中广都询问慈济洽购的疫苗的进度目前如何。
好，刚刚已讲哈，有两个专案哈在进行中哈。那慈济呢，我们是在7月1号也另外成立了一个专案。那慈济的专案成立之后，我们大概在7月9号哦，差不多不到10天的时间内，就决定循刚刚讲的台积电、鸿海、永龄的模式，我们先已经跟慈济签署了。在7月9号签署了要采购前需要的前置法律文件，这个就是说你要去跟人家洽谈， 要政府这边给你的相关法律文件，你才可以去洽谈。我仍然强调，这个动作一样是需要政府的角色，才可能在私人采购上面往后推动。那慈济的这个模式啊，慈济的这个专案，就如先前我跟大家说明了，也会循着台积电、鸿海、永宁这个专案的模式来进行。那我相信我们现在这个模式虽然花了一点时间在半个月内里面把它完成，那这个模式如果往下持续推动顺利的话，那慈济后面的这500万剂的采购，我预期我们会紧密的接续的来办理，而且应该理论上前面已经开了这一条路了，这条路已经有一个可行性了，有这个模式了，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减少缩短时间来完成慈济专案的目标。
好，谢谢发言人。接着关于自由时报在提问请问鸿海跟台积电两个捐赠单位在这一次多方契约中有没有什么的附带条件，像是保留部分疫苗给捐赠单位等等的？
刚刚已经讲了三原则两共识，两共识第二共识是全部无偿捐赠政府，谢谢两捐赠单位，他们是无条件无保留全部捐赠给政府，由中央统筹使用，感谢。
好，接着继续是中华日报还有中广也综合提问，有关这个地方政府呢也有提出说希望可以采购疫苗啊，那这边有没有行政院的态度如何呢？那南投、花莲、云林、台东等四名县市首长想透过台积电、永林基金会的模式来采购疫苗，那政院的态度？
现在有两个专案那一个专案已经到一个关键性的阶段有一个进展，我刚刚已经报告了，接续慈济专案也会跟上来我刚刚也有说明了。那至于其他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这个有其他的企业团体要采购，政府要衡量整个疫苗的供给情形跟我们疫苗施打的速度，还有很多疫苗的政策跟规划。如刚刚所讲的，如果这两个专案在今年近期都能够执行，我指的是如果慈济的约也签了下来的话，那总共的剂量 BNT 就1500万剂之多所以我们刚才讲，我虽然没有告诉大家排程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到货，但是应该可以合理期待在年底以前会有相当的数量的 BNT 进入国内。那这样的数量能不能在今年全部执行完毕不一定，所以我也刚刚讲，如果没有执行完毕的部分也要在明年再继续规划这个 BNT 疫苗的施打。那我们总体刚才也讲，我们 Moderna 疫苗也有在采购今年的505万剂还要再增加采购，明年的部分呢我们要去增加争取次世代这是一个策略要把这个供应量提高，以外也要让更多或更好的疫苗能够供国人使用。那在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评估底下，现阶段看起来是没有再开启新的专案的必要性这个我要跟各位先在此说明。以上。
好，延续发言人延续这一题那个新投科有询问了，政府在加买15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那请问政府要买的1500剂疫苗是第三剂或是第二剂的使用吗？
这部分都还在规划进行中刚刚有转明年后年都有一些还在争取购买Moderna 疫苗的规划，如果有比较清楚的进度会再跟大家报告。
接着是媒体的综合提问，包含了苹果日报还有工商时报、新投科以及路透社都有询问从上海复兴昨天的公告中是由上海复兴实业香港有限公司来签署，是否因为涉及法规的问题所以改由香港公司来签署？那公告中也有提到疫苗将赠予台湾地区疾病管制机构，是否认为这是台湾地区是属于矮化的称呼呢？那双方所签署的合约如何称呼台湾跟台湾政府，是否有使用台湾地区或中国台湾？那我们可以接受这种 说法吗？那在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是否有指导或干涉？那另外呢，请问两份契约多方签署参与者各是谁？政府是否以台湾 CDC 的名义参与签约？
好，我们先讲一般原则了哈。我们的政府的相关部会机关哈，如果是在对外签署相关的契约哈，一定是使用我们正式的官方的名称，哦，不会发生大家这个疑虑的相关会不会，比如说有损国格、矮化政府啊，这种事情不容发生啊。但事实上，在整个签约的过程里面，两军政单位，我相信他们不会，也没有去做出这样的一事情。换言之，在整个缔约的过程里面，刚刚已经有说明了，约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采购契约，叫预采购了哈，正确的讲，这个采购契约是由两军政单位直接去跟香港复兴进行商业上的磋商与谈判。那所以他们磋商完成定了采购契约，我再强调 CDC 不是那个采购契约的 party， 不是契约当事人。那一份契约因为出售方是香港复兴，香港复兴是上海复兴集团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所以他按照上海哈，或他地区的相关的规定，他需要像我们一样发布公告向众讯。那这一部分是他对那个众讯的发布，跟我们无关，跟我们无关，跟我们政府无关，这个我要首先说明了。那所以刚刚讲的，在谈判的过程，我指的是捐赠方他们以买方的身份去谈判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所谓其他的因素的干扰、干预等等，政府不得而知，也无从的去了解了哈。如果有的话，也无从了解。我们也不想加以猜测跟影射，因为毕竟能够顺利的完成契约，能够让 BNT 疫苗进入台湾，是一个我们大家要追求的一个共同的目标。那CDC 在我们自己签的约里面，如我刚刚所讲的，一定是使用我们正式的官方名称，不会有大家刚刚提问里面那些疑虑存在。
谢谢发言人。接着是苹果日报询问，截至7月9号，我国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达到 13.98%， 那似乎还远低于其他国家，那政院目标是7月底达到 25%， 是否会有相关的政策或鼓励民众来施打？有没有可能比照国外类似乐透或其他的奖励措施呢？
乐透这个做法我还没听说了，但是怎么样的去鼓励国人踊跃，通知你来施种啊，预约得到，应该就是打得到哦。那来提升这样的一个施打的普及率或者覆盖率，这个是我们会在想尽各种方法哦，来鼓励国人哦来施种。那各位也知道哈，供需两端啊，现在我们很多疫苗在陆续施打中，但是有些县市的施打率看起来还不如人意啊，有些还不错，高高低低了哈，这个有各种因素影响。那我们供给端就是买这个货进来，疫苗要进来。如果说需求端这边施打的速度不如人意，我货供进来的时候会有问题。为什么？这些疫苗都有效期了，通常只有6个月，而且以 BNT 来讲，它的效期可能比一般的6个月还更短一些，因为它是-70°C，还有冷链的配合，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疫苗。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如果一时间进口很多的疫苗，不管是哪一种疫苗，如果这边需求的施打的效率跟不上的话，那有可能过期作废，那就可惜了。所以这个一定是要一个整体规划，不是说要多少给多少，想多少就打多少。这件事情要由政府端，为什么要中央统筹运用？地方政府如果说我买了我要自己用，那地方政府可能要先酌量一下说，那他现在有了打得如何，否则你买了一堆的疫苗在手上怎么用？而且不符合中央统筹运用的这个道理。政府只有一个，中央不是没钱买， 没预算买。我们把所有的心力，刚才讲想方设法全心全力要争取国际疫苗，那这个疫苗采购进来如何的规划施打，这跟公权力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不是说啊，私人或地方我们买了就能够来往后按照政府的施打接种计划来做，所以一定要一个合作跟配合跟协调，才能够成就我们讲的这个专案。这个我要再特别的强调跟说明。
谢谢发言人。那接着是进入到这个时事的议题哦，有关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九号曾经说，微解封将滚动式的检讨，有哪些措施会有改变呢？
这个各部会都在注意跟收集各方对微解封的意见。当然地方政府在他们的各自的因地制宜的衡量底下，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我们疫情还是维持在三级警戒，这个一点也不能放松。所以虽然我们有一些放松的稍微放松的措施，给我们的民生经济能够有一个活络，甚至我们要当作说我们降级前的准备吧。但这样的弹性地方政府也好或民间也好还是比较谨慎，那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维持三级警戒，在防疫上面能够把它做好。那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作为跟措施，院长也特别指示各部会要盘点，要滚动性的，要精进它的各项的措施。当然这个都还要在有具体的方案还要报疫情指挥中心来统一公布对外说明。
接着是中广提问，台铁太鲁阁号事故，国民党立委质疑交通部的检讨报告在哪里呢？以及改革进度停摆，请问行政院这边有没有回应呢？
改革进度没有停摆在相关的这个台铁改革上面这个交通部、铁路局也好他们都有在进行相关的协调的工作，还有准备的工作。那调查报告，太鲁阁事件的调查报告这个是由交通部这边铁路局这边他们有做内部的行政调查。那这个行政调查他们还要等运安会的一个完整的调查报告才会一并提出或者之后提出。运安会的报告现在预期大概八月的时候可以提出那所以现在的进度是如此那请不要误会说我们没有检讨没有调查。其实检讨也好改进也好不用等报告该改的该检讨的应该立即处理。
谢谢发言人，今天的媒体提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发言人的说明，
也谢谢大家。
好，谢谢线上所有的媒体跟记者，还有收看直播的观众。那还是呼吁大家要勤洗手，做好这个相关反应措施，保护你我也保护他人。那以上记者会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